上文书我们说到，周同黄永朝章叔侄兄弟相会，三个人要到邙山道口找方平安算账。来到邙山道口，三座草房大门紧闭，周同按不住心头之火，大喝一声：鸡毛太岁，你给我滚出来，今天我要和你斗个你死我活。飞起一脚，贪就把大门踢飞了。哪知道里面静寂无声，不见人影。黄勇一下子就往后院追过去，一会儿就揪了个妇人出来：大哥，这贼婆正想钻地洞，被我捉住了。周同一看，是方平安的老婆娘，劈面脱翻在地：老婆娘，你可认得我周同？老太婆吓得浑身直哆嗦：天朝教师啊，你放了我，不干我的事。老不死是疯了，朱公子之命要害大老爷。方平安哪里去了？昨夜听李四回报说你半路脱逃，就约了哮天虎曾志祥追赶你了，至今没回。听到这里，黄勇走了上来：此等贼婆留了是个祸，一刀就把他戳翻在地。杀了老赖婆，三个人就寻遍了里院卧室，一个人都没有。幸好兵器包裹都在柜台里面，还没有打开。周同取出兵器在手，又把行囊包裹背了，打开柜台，看见藏了很多的金银首饰。黄勇剪条背里包了，背在身上：大哥，此等不义之财，拿去周济穷苦人家，这道口的贼窝烧了吧，免得再给新人带来危害。于是一把火把几间草屋烧了个干干净净。朝章一看，哎，且返回黄土岗寻求齐家夫妇。三个人就赶快回到黄土岗，东找西寻不见踪影，就知道这对夫妇已然落入贼手了。黄勇特别着急呀，那是自己外甥啊，所以呢率先就过了黄土岗，想到前面的人家呢一一询问。这时候天已经黄昏，他们已经忙了一天了。往前走着不远，有一簇枣林遮天蔽日，郁郁葱葱，掩着百余户人家。朝章认识，哎，前面叫做枣林镇，哎，产的好大枣，我们去镇中的酒店查询，也许能得知线索。他们一口气赶到镇里面，凡有酒店都进去打探。他们只要一问，可有如此这般一对夫妇经过？店小二几乎是众口一词说道：没见着。黄勇双眉紧锁，周同惴惴不安：哎呀，黄贤弟啊，说不定被掳至祝家庄了，真是一对苦命的夫妻。大哥，救人得救彻底啊，我们还是在这个镇上面住宿一宿，明天我们直接去冀州祝家庄打探，问祝有天一个强抢明月之罪。大家一听也只好如此。三个人就来到镇上最大的一家酒店，门上大书王家老店的字样。一位店小二笑容可掬，在门前招揽顾客：哎，这位大爷，请来本号百年老店饮酒，价钱公道，记录名菜应有尽有，还设上等包房，摆设俱全，包大爷们满意。好好好，有酒有肉尽管拿来，再包个上等单间。朝章呢也不等黄勇周同答应，撅起屁股就进上。店小二一看有人来：好嘞，三位爷要进店吃酒住店，就把这三个人迎进去了。周同黄勇一看迎就迎吧，就跟着朝章上了酒楼，找了一处宽大的座位坐下。店小二很快就送来三壶酒、四碟菜、六碗番酒精牛肉。三个人肚子都饿了， 当即大吃大喝起来，然后又谈谈分别以后的故事，都感觉到世况愈下，报国无门啊。但是兄弟叔侄相逢仍然是值得庆幸的事情，三个人连连举杯，不觉就吃得有些微微醉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就听到当当当楼梯声响，走上一位相面先生，40开外的年纪，头戴书生巾，仰指白玉正顶门，斜背一只黑布袋，身着纺麻长海青，手持一条布招牌，上有善观气所四字写得分分明明。这相面先生略微一看，径直来到周通面前，深深一揖：客官可要相面，欲补吉凶前程。周通略微一笑，有点微微醉了啊，我的象棋是你所能看得好的，历经生生死死，阅尽人间沧桑，江湖闯到了不如一根草，先生干死营生也为的是糊口饭吃，如若不弃，坐下喝上几杯，无需付钱。哪知道这位相面先生却冷冷一笑，嘿嘿，死到临头还不知晓。说完扭身就走，口中念念有词：灵不灵当场试验，准不准过后便知，大事预测36，小事能止72，文官停轿问前程，武将下马问凶吉，如有不准分文不取，独自噔噔噔就下楼。黄勇这个人细心机灵，他听出来这话中有话，于是他对周同悄声说道：大哥，我看这个人有些作怪，分明是说给大哥听的呀。周同默默沉思，没有吭声。朝章只顾大碗喝酒，大口吃肉，根本不把此当作一回事，咋咋呼呼招呼两位侄儿大爷喝酒：哎，喝酒喝酒，谁耐烦这牛鼻子信口胡说，扰咱们酒兴。超叔父，我觉得此人来的蹊跷，这么晚了上楼来相面，无非是赚口晚饭。你看这个人上楼转了一圈，有白饭他也不吃，就下楼去了，莫非是个以此虚言的歹徒来探我等的行径？朝章一听猛然就跳起来：那就去把这个家伙抓回来问个明白。周同就一把拦住：哎，从长计议，我的意思黄贤得留守此处看好单间，你看住行囊包裹，以防不测，我和朝叔父跟着这个人探个明白。朝章一听行啊，双手一抹，满嘴油腻，提起铁棍就走。周同又关照黄勇好几句，无事切莫离开房间，就取了兵器行囊下楼去的街上。此时也是掌灯时分，街头行人稀少，隐隐绰绰看见那看相先生就走出了枣林镇，嘴里还在大声念着看相经，以便引起路人的注意。后边这两个人呢，就借用地形地物进行掩护，紧随其后。奇怪的是，他们走得快，先生走得快，他们放慢脚步，那先生也躲起慢步。周同更加疑窦丛生，悄声对朝章说：朝叔父，看来这个人是有意吸引我们跟着，其中肯定有名堂。怕个撮鸟，无意则罢，有歹意就叫他吃上我一棍。两个人跟着大概走了10多里路，建了一座大石桥，过的桥是一条鹅卵石铺就的大道，早望见树丛当中隐藏着一座庄院。看相先生站定在大门外，轻轻扣了树下，吱呀一声露出一条缝，就斜身进去，砰关上了大门。四周一片寂静，院中也未见有灯光透出。 两个人连忙轻手轻脚来到庄前一看，这座庄院气派非凡，门口一对石鼓，四挡石阶，朱漆大门，上面有闪闪发光的护门铜钉，周遭是一围粗的大树。这等宅地如许行踪，更是周同狐疑满腹，决计入内探个水落石出。他对朝章耳语：“朝叔父，我先进去打探一番，看看这里到底是何种场所，看那相命先生到底是何许样人。叔父大人呢，在此等候，不见不散。如有意外，你回返王家老店，换取黄勇贤弟前来接应。”朝章知道自己上阵打仗可以，飞檐走壁的轻功那就算了，就答应了，一屁股坐在石鼓之上。哎，速进速出，我晚上酒喝多了，怕不经坐，坐久了要睡过去。周通点点头，望着高高的远墙，紧了紧腰上的宽板布袋，收一收小袖口，嗖就纵上墙头，跃上屋檐，猫行马背的趴下。他睁大双眼，透过淡淡星光，但见院中房屋错落有致，极其宽大，只有一处没有灯光，更无声息。于是他从身边摸得一角碎瓦，轻轻抛入院中，大门扑的一响，毫无反应。他这才从腰间抽出金刀，吸口丹田之气，轻轻纵下，随意沿着两边厢房的檐下轻手轻脚往前走，穿过厅堂，转入上房，竖耳细听，既无任何动静，也听不到熟睡当中的鼾声。偌大一个庄院像死一般的寂静，周同越来越感到惊诧，一种莫名其妙的神秘感、恐惧感突然袭上心头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束微弱的灯光突然传将出来，周同赶忙隐身假山之边，驻足静观。他这才察觉，灯光来自花园里的一座花厅之中。他迅速进入花园，转向花厅，蹲在巨大的雕花落地风窗之下，用舌头舔破糊窗纸，屏气凝神，一目朝里面望过去。天哪，厅中乃是一座蓝布孝堂，灵桌上点着三支蜡烛，一撮黄香青烟缭绕，桌后面放着一口楠木棺材，大三品，四个铜钉打浪荡杂。凭着这种布置，周同就知道庄院当中死个小辈儿，因为长辈死了，按当时的习俗白布孝堂，而且放在厅堂之中。这座蓝布孝堂在西侧，面对此情此景，周同百思不得其解，这到底什么人家，为什么无人守灵哭灵呢？刚才分明看这看相先生叩门入内，院中肯定有人在，为什么杳如黄鹤？他越想越觉得良莠难辨，黑白难分，正在考虑是不是还要窥探下去，突然周同眼前灵光一闪，哎呀，吓得差点喊叫起来。棺材盖缓缓升起，里面探出来一个人，四周看了一下又缩回去。烛光之下，周同看得清清楚楚，探出棺材的是个少妇，顶多二十出头的年纪，浓妆淡抹，根本不像是家有丧事的模样。周同暗自说了一声不好，此灵堂就是伪装，这处并非善良人家，早早出去免得多惹是非。周同顺原路出得院外，可是一看大门前石鼓上不见了朝章。叔父，叔父，喊了半天没人回答。周同心里面暗自吃惊啊，难道朝叔父遭歹人暗算了吗？ 今儿一想又觉得不大可能，叔父乃是武艺高强之人啊，但是没有听到格斗的声音，怎么会束手就擒呢？哦，可能是我在庄中时间过久，他以为出了意外，回镇上喊黄勇贤弟去了。这么一想，心中稍微安心了一点，迈开大步，急急赶回枣林镇，就来到了王家老店。这时候已然是营业时分，店门紧闭。周同怕翻墙而入惊动旅客，引起误解，轻轻敲门：“哎，店小二，店小二，快快开门！”喊了好一阵，店中亮起灯光，店小二满脸睡意打开店门。门一开，店小二惊得目瞪口呆，脸带惧色，双眼死死盯住他的右手：“客官，你做什么事这么晚才回来？”周彤看他那副样子，再看看自己，恍然大悟：哦，自己手上还拿着一把明晃晃的金刀，怨不得小二害怕，于是把刀插入鞘中，歉意的笑了笑：“哎呀，打扰掌柜了，我办了点事儿，路上耽搁时间长了，故此晚归。哎，请问我那大个子客官回店了没有？”“啊，我睡觉前没见他回来呀，以后不知道。”“那么还有一位留在店中的客人啊，他自己歇息了，房间就开在楼上，我带你上去吧。”说着，小二关好店门，手掌灯笼，又周通上楼，用手指指朝东一个单间：“就住那间，客官自行方便吧。”周彤接过灯笼：“好，你去睡吧，有事叫你。”小二就自己下楼了。周彤以为啊，房间黄勇是把门给拴了，用力一推，吱呀一声，差点跌个趔趄，房门虚掩。周彤心里面想：贤弟睡觉也不拴门，胆子忒大。举灯一照，床上空空如也，人影都没了，桌上也不见留条。他心里面想：哦，黄勇贤弟确实被朝叔父喊走，眼下再去找他们两个弄不好又得走岔了，怎么办呢？得了，还是等他们回来吧。于是周彤呢就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睡过去了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吱呀一声房门响，周彤啊惊醒了，他以为是两个人回来，翻身下床，睁开惺忪双目一瞧，睡意惊得烟消云散。天哪，房中出现的不是朝张黄勇，而是那位在棺材当中见过一面的少妇。只见这名女子是冰肌藏玉骨，山岭露酥胸，翠袖轻摇拢玉笋，香裙斜拽显金莲，汗湿粉面花寒雨，沉浮峨眉柳带烟。仔细定睛观看处，羞羞答答来身边。周通一看，定了定心神，当时抢刀在手，正准备喝问，哪知道这个妇人自己撕破衣衫往床上一躺，呼天抢地哭喊起来：“救命啊，有人强奸了！”突如其来的情况把个周彤弄得是措手不及。天色已然微明，妇人这么一喊呢，就惊动了电火行旅，大家都来到房内一看，愤愤不平，大家都骂：“哎，你这个死不要脸的糟老头，做出这等无耻之事！对对对，荡荡乾坤，朗朗世界，强淫民女，你该当何罪？”有人就喊：“哎，啰嗦什么呀，把他抓起来送官府严办。”大家伙不分青红皂白，一拥而上，拽了一条绳子就把周彤捆上了。凭着周彤的武艺和性，本来应该抵挡一下，一想这动起武来这事儿讲不清楚了，弄不好伤了一些不知内情的百姓，这罪过就大。脑海里面如同海潮汹涌， 弄不懂这妇人为何来此一手要加害于他，但直觉又使他明白，这定是昨晚那看相先生设下的毒计，千丝万缕离不开祝公子那条根。想到此处，周同镇定自若，哎，诸位要送官也可以，把绳索解了，待在下把事情说明了再走。这妇人一听，双手捂住苏胸，呜呜咽咽就哭起来。诸位客官，千万别上当，他有飞檐走壁之功，奴家是半夜被他背来。哎呦！店小二一听啊，也赶到楼上，对着周同一记耳光：“你个老贼皮，哎，油嘴滑舌，还想强辩？来了三个人，一个晚上，一个人影子都见不着。刚才你手持钉刀营业饭店。”我就知道你去干坏事，没想到一眨眼你又背来一名女子，你杀头鬼啊，走走走，见官府去。
对，见官府去，见官府去。
大家伙义愤填膺，不容周同再多分辨，推推搡搡就出了王家老店。这时候的周同呢，哪怕浑身是嘴也难以讲清楚，他想佛门有句话叫做众生无知，犹如蝼蚁，不觉得微微叹了一口气，只好迈步前行。这个少妇呢，已然穿好了衣服，哭哭啼啼在后面跟着走。镇上居民啊，知道王家老店出了桃花案，也上街头观看，朝周同喷口水、甩果皮。周同是啼笑皆非啊，他就想朝张黄勇快点出现，也好交代个明白，咱们就走。可是这两个人踪迹皆无。那么大家伙推推搡搡，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双塔县的县衙门。这个枣林镇呢，归双塔县管辖，双塔县又是青州府的辖下。县令叫做钱于礼，他听得外间击鼓鸣冤，当即吩咐开衙升堂。霎时间衙役吆喝之声就响了起来，威武大人上堂喽。前知县官袍履带，高坐堂上，三班衙役六房书吏站立两旁，堂威阵阵，吆喝声声。前知县一拍惊堂木，来啊，带原告被告证人上堂。是，带人犯上堂喽。众衙役如狼似虎，就把周同推入堂中跪下，又命妇人小二和众旅客一旁跪地。县大人喝问：原告姓甚名谁？年龄几许？家住何地？所告何事？一一讲述上来。那妇人未语先哭，扭扭捏捏，伶牙俐齿：回禀青天大老爷，奴家姓陈，名兰英，家住枣林镇墨家庄，今年24岁，丈夫最近病亡，带孝临道，哪知道昨晚正在守灵，忽闻一股香气，我就昏睡在灵前地下，醒来怎样？赶快说。醒来后，奴家就睡在王家老店单房之中，一失身于这些老贼，不觉高呼起来，惊动众位旅客，我恳求青天大人明镜高悬，为奴伸冤。
前知县不听有可，一听竟然勃然大怒，他要清审周同。欲知后事如何，咱们下文再说。